大家好，我相信很多人不认识我，那是正常的，啊，我相信一半以上应该是认识我。如果很多人不认识我的话，那这个教会在成长，那这是好消息。我今天早上起来其实是还蛮辛苦的，因为，不是腰椎痛啊，那是个左脚一直是很弱啊，我的左脚一直很弱，所以我穿的鞋子是不是皮鞋啊，要穿软的鞋子。年纪大了，要承认自己年纪大了。那很高兴回来。那我们是2009年开始全时间服侍，现在已经扎当了。十年了啊，讲他也是扎当了，十年了。那十年的话，那我们出去也就进入第七年了啊，第七年了。那第七年马上是安息年了，对不对？我有安息年，有两个月的假。真不知道去哪里啊，真不知道去哪里。那我太太的首选一定是回到加州啊，回到加州。那我在。过去七年是在跟基督徒传福音，我们常常觉得为什么跟基督徒传福音？如果你看罗马书的话，现在你们在学习罗马书，对不对？那罗马书的话是跟基督徒传福音，因为义人凭因信得生，因信以至于信，福音在神的在福音上显出神的义来。所以罗马书在跟基督徒传福音，事实上圣经是给信主的人看的。如果你看到今天所念的经文的话，你觉得这个今天的经文应该是很严肃的啊？对不起，我只有一个领带，没什么好换的，红色的就表示严肃吗？那卢菲尔常常是也是很严肃，对不对？也戴红领带。那我们基督徒为什么需要福音？抱歉，我的声音很大，在我那天讲到是没有麦克风的，一定要声音大，所以声音大已经念出来了。我们常常我们人碰到事情的第一个反应，我们都是重生的人。我请问，我们是重生的人的反应吗？不见得，包括我在内，不见得是一个重生人的反应，不见得是有永生的人的反应，因为我们的反应还是跟没信主以前一样。那这里的人都不是 ABC， 什么叫 ABC？ 美国生的。那我请问你，你在这里不是在这里信主的人，在来到美国以前就信主的人请举手。还不少啊，感谢赞美主，那差不多10%啊，感谢赞美主。所以大部分人都是来这里才信主的。可是我们信了主以后，我们碰到事情，碰到冲突，碰到矛盾，在公司里，在家里，在我们的教会里面，我们的第一反应不见得是一个重生的人反应，我们第一个反应还是肉身的反应，我们第一个反应还是跟世界没有一样，还是一样，没有不一样。所以我们需要福音，为什么需要福音？因为我们过日子的时候就忘掉我们是谁。我现在我记得老同学，佛罗里达的老同学，老赖，我说我今天一定会碰到他。那以前我在佛罗里达那个德性是什么德性？他见到我就要骂，我见到他也要骂，我们都彼此看不顺眼，对不对？可是我们信了主了以后，我们是不是还跟过去一样？那今天的信息是叫从伤不起到伤了，还好老莫不在这里。那这个题目是老莫取的，不是我取的，莫老师、莫长老，是他取的，不是我取的。那他在讲这个题目的时候是在跟大学生来讲啊。那我们常常就是说，我们常常会伤不起的时候，包括传道人，再有名的传道人都会有伤不起的时候。我们多么希望伤不了。我今天早上就想到 from victim to victor 啊，两个 V。 因为我以为下礼拜是在 Modesto 讲到也讲这篇，那英文到底怎么讲？后来想到说下礼拜我不是讲这篇道，感谢赞美主。那我请问， 我的服事里面常常碰到夫妻，那夫妻问题我们常常怪原生家庭，我们常常不讲自己，我们都怪父母，都是我过去的社会环境，我的家庭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，从来不想到自己，所以我永远是一个牺牲的人，我永远是一个 victim， 我是个受害者。所以我们在家里就说，比如说我们的父母影响到我们，对不对？这是我们的借口。然后我们影响到我的太太、我的丈夫，然后我们一起影响到我们的孩子，从一个人影响到两个人，两个人影响到全家，都变成受害者。那这个社会是一个受害者社会心态的社会，都是怪别人，我是受害者，他是欺凌了我，冤枉了我。这里上班的人可能不太多了，请问你上班，你喜欢上班的人请举手，老实一点，包括长老喜欢上班的人请举手。我想这里这个问题可能很不恰当，因为我请问还在上班的人请举手啊，我不是来羞辱你，我到任何地方举手的人不太多举手的人不太多，尤其在硅谷，我在硅谷上班30年，到后来才越来越喜欢上班，其实是真的不喜欢上班，在上班前在 parking lot 祷告以后再进去，因为我们常常今年是猪年，我们最讨厌猪队友，我们常常被猪队友害了，我们都是怪别人，我是受害者，我不要下次不要跟那个人同一个团队，那婚姻没有办法，对不对？婚姻你是团队就是团队了，婚姻不能改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有一个受害者心态卡在那边，以至于我们从来不改自己，永远是改别人，永远是改别人，到哪里都是一样，我们都不希望我们的人家都改了，那我日子好过。如果你有受害者心态的话，我觉得你不孤单，你绝对不孤单。另外一个，OK， 你绝对不孤单。在犹太人的历史上，有一个有名的人叫扫罗。叫扫罗，他是以色列人的第一个君王，以色列人要君王，神说我给你一个君王。那这个君王的话，他是又健壮又俊美，比众民高个一个头，在撒母耳记上9:2就写了。那他是君王的话，那他是怎么样？高富帅，对不对？啊，有些人听这个觉得很朗朗，很亲切，对不对？我记得我在另外一个教会讲这篇道，他说：“哇，夏老师，你这个真是讲得很亲切，好久没听到这三个字儿，白富美，对不对？讲姐妹就白富美。那这个扫罗是高富帅，请问高富帅的人也会受伤吗？那下面的故事就告诉你，你再高再富再帅，你还是会受伤，因为我们伤不起。所以当。”在扫罗的时候，非利士人是犹太人，是以色列人的一个最难对付的一个敌人。那在这个撒母耳记上18讲到，非利士人有一个很大的勇士叫歌利亚，是个巨人，所以他们有个巨人为他们助阵来攻打以色列人，然后以色列人不敢出去对阵，然后大卫来看他的哥哥们，大卫来战场，他就看到这个状况，他说我们是耶和华的军队，岂能被这些以色列这些非利士人看不起？所以大卫就用他的独门的功夫，就是用机旋甩石，机旋甩石，他在旷野里面练了多年，然后他说我来打这个 打这个巨人哥利亚，这个是在儿童主日学的故事。然后他就举鞭甩石，就一颗石头就打中那哥利亚巨人的额头，那哥利亚就应声倒下，然后上去把他头砍下来，然后那个非利士人就溃散。那在这个时候，扫罗的第一个君王也非常喜乐，他想封大卫做军事长。那么他们一起回到城内，然后从第七节开始，啊，我有地方可以看了。那妇女唱和跳舞，啊，今天说我们今天敬拜，那是进入神的门，欢欢喜喜进入神的门，我们唱歌进入神的院。那妇女啊唱和，他们说扫罗杀死千千，大卫杀死万万，都有功劳，对不对？可这里看到大卫的功劳更大，杀死万。那弟兄姐妹们，当我们有嫉妒的时候，我们心中有苦毒。今天我们念的经文没有讲到受害者，也没有讲到苦毒，可是有讲到嫉妒，有讲到嫉妒，嫉妒心中产生苦毒，然后发怒，他就要开始要追杀大卫，从撒母耳记上十八章一直追杀到二十四章，一直追杀到二十四章。那我们人判断一些事情往往是负面的，我们人有个本事，碰到事情不会去往正面去想，我们很自然去往负面去想。大卫不例，扫罗不例外，他听到这些，他心中产生嫉妒，然后后面讲那句话，第八节，只剩下王位没有给他了，他多想了。弟兄姐妹们，今天我们也一样，我们看到孩子的问题，看到家庭的问题，看到教会什么需要，我们都是往负面去想，因为我们看自己像一个受害者，只剩下王位没有给他，他的一生就好像完了。弟兄姐妹们，我们常常要得到一个东西，我们就专注在那个东西，非要得到不可。今天在家庭里面，我们对孩子就是这样子，我非要不可，我们失去的要在孩子身上夺回来，因为我们伤不起，我们过去是受伤的。所以从这次起，扫罗就怒视大卫。一个人在苦毒里面，一个人是受害者，他一直要想要报复，国内叫平反，逮到机会的话就轮到我了，我要对付你。弟兄姐妹们，圣经告诉我们，嫉妒不是智慧，嫉妒不是智慧。今天我们在公司里面，在 家庭里面，我有时候会嫉妒我的太太，她什么都比我好，她什么都比我快，她人际关系比我好，孩子们都找不找我，除了如果以外，会嫉妒吗？会嫉妒，可是我们从来不认为说 我有问题，我们 看自己的受害者。所以 这里雅各书 13章到18章是非常宝贝，非常非常宝贝，很值得我们去好好去了解神的话，神的智慧到底在哪里。我们常常会有听，我智慧我懂了，我如何能够有这个智慧，我如何能够有这个智慧。所以这样子的话，我们就是说，就是听到非常实际，圣经整个是告诉你今天怎么活，圣经真的帮助你知道今天是有出路的。十三节，你们中间谁是有智慧有见识的呢？他就当在智慧的温柔上显出了善行。我先把十三节先给哥，先把十四节解决完以后再回来讲十三节。那这里我要解释一点，这里是这些人都是认为自己有智慧有见识的人，可是说当在智慧的温柔，我们对这个会有问题，等一下再解释。当在智慧的温柔上，有智慧的温柔才能显出善行。那善行是什么？不是修桥铺路。我记得我有一次在台北，我坐在捷运上，啊，捷运上面，啊，捷运就是地铁。 啊，地铁的话是一直在地下，捷运是有时候在上面，有时候在下面，啊，那我就看到旁边有一位老太太，比我老，然后旁边站着一个女士，她说：“老太太，你去哪里？去哪里？”我说：“老太太，我可以带你去那里。”我那时候非常感动，这是善行。可圣经里的善行是有特别的描述，圣经里的善行是跟神的性格有关，是合神心意的。我这点喜欢讲一句话，怕我忘掉了。如果弟兄姐妹们，如果你是做一件神看为善的事，不需要害怕。我们做件好事，神看为好的事，不需要害怕。我们又是做好事做善事也会害怕，因为跟人家不一样。我看到隔壁的那个站在那里的那个中年妇女，她愿意这样子去帮助这个人，送人到人的家，我非常感动。我可以活得跟她一样。所以善行是神看为善的，是有神的性格的，是合神心意的，是让神被彰显出来。十四节，但你们心里若怀着苦毒的妒忌和纷争，就不可自夸，也不可说谎话抵挡真道。这里有个但字，和合本圣经没有翻出来。可是从十三节跟十四节的对比，你知道中间有个但字，是个转折。所以这个转折很帮助我怎么解经。你们心里若怀着苦毒嫉妒纷争，前面是讲是什么有智慧有见识， 那这样子很简单，怀着苦毒的嫉妒和纷争就不是智慧，就没有善行。弟兄姐妹们，读圣经很有意思，它上下连接，那你更知道他在讲什么。那我在宣教工厂七年，操练的就是读圣经，都已经六十了还在操练读圣经，发现过去没有读懂，我没有好好跟着字来读，我没有好好跟着神的思路去读。担子好重要，担子你怀着苦读就是扫罗，你怀着嫉妒就是扫罗，你有嫉妒就有苦毒，你苦毒的背后就是嫉妒，最后是产生纷争，最后就是追杀，最后就是平反，最后就是伤不起。为什么扫罗会这样子？他伤不起。后面两个不可，我马上会说这出路是什么。出路就是这两个不可。我看到圣经，看到命令句，我特别兴奋。你说夏弟兄，命令句你那么兴奋，我搞错。当神不晓得怎么样去帮助我们，用命令句来提醒。其实命令句原来是有一个祈求的味道在里面，命令句有个祈求的味道在里面。不可自夸，不可说谎话抵挡真道。可是这些人在说谎，在自夸，对不对？自夸没有问题，我有智慧有见识。说谎明明没有智慧，确实说有智慧，后面的问题是在抵挡真道。真理让我们知道我们是站不住，真理让我们知道我们有问题，圣经来提醒我们我们的问题在哪里，那把我们带回来。所以圣经不只是指出我们的问题，重要的是把我们带回来。我在1980年来了南谷基督徒会堂，我从小是一个低能的人，就这么讲，到现在有时候还显得有点低能，没有能力。我是从教会开始学的，你去公司去学，损死无疑，英文又不比别人好。那我在外面七年了，我就发觉英文退步，中文也 中文也退步，英文退步最多。跟孩子讲话已经开始说 What？ 再讲一遍，因为现在孩子讲话很细，而讲得很快，有没有？哇，现在孩子讲话很快，讲得很细，有点跟不上。所以就说，不可自夸，不可说谎，面对，知道你的状况是什么，去面对，靠着真理去面对，这是出路。弟兄姐妹们，不要掉入受害者的心态，出路是不要诈，出路是不要说谎，来到真理面前，让智慧的温柔来带领你，那是出路，那是出路。所以基督徒是有福音的，基督徒是有出路的。那基督徒没有出路的话，这不是福音。义人必因信得生，可以走下去，可以待下去，可以没有苦读。我看一下第6章。所以刚刚我们留了一个问题，对不对？第13节，对不对？第13节，智慧的温柔到底是什么？那这里就是说，智慧的温柔，我们常常觉得智慧跟温柔连不在一起，因为我们定下的心意就是说，我们的解释就是说，温柔就是吃亏。我现在住的地方隔壁，早上6点钟我就要把门窗全部要关好，因为隔壁有2个老先生老太，他们早上起得非常早，然后，丈夫就是吼叫的。对，太太是吼叫的，哎呦，就是我们的门窗都要关好。我们人常常声音谁比声音谁的声音比谁大，温柔谦卑温柔是没有用的，难道真的是如此吗？那这里讲的说，如果我们有智慧没有温柔的话，还是不是智慧？如果我们有智慧没有温柔的话，我们行不出善行来，行不出善行来。那这篇道不是来指责大家，这篇道是来帮助大家走出来。我这篇道已经讲了8遍了。那有个弟兄说，我讲到讲2-3遍就不讲了。如果是福音的话，到处都要讲。我觉得到处的人都需要，这才是真正的福音。那智慧的温柔，我们来看看圣经上的温柔是怎么讲。马太福音11章28节到29节，他说：“凡劳苦担重担的，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。我心里柔和谦卑，你们当负我的轭，学我的样式，这样你们的心里必得安息。”柔和谦卑，问题又来了。我们说耶稣柔和谦卑，他很容易，可是是柔和谦卑才有安息。我们常常在读这些经文。我们就是偏重于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得安息。哎呀，太好的信息了。可是耶稣对谁来讲？当时的人的问题在哪里？耶稣为什么要讲这句话？如果你整个连在一起的话，你心中有激发，有激动，因为耶稣知道你的问题。耶稣不但知道你的问题，他要帮助你。那这些人的问题是什么样的？从马太福音11章20节，耶稣在诸城中行了许多异能，那些城的人终不悔改，就在那时候责备他们说。所以我们看到责备2个字，我们就开始心中开始阻挡责备。耶稣责备他们是要把他们带回来，耶稣下命令给他们是要把他们带回来。我们做传道人有时候是要有一点严肃的口吻，可是耶稣在传福音，对不对？传天国的福音，他行了很多异能，要人来他面前来听福音，让他知道说他是谁。那些人终不悔改。弟兄姐妹们，今天我们在家里，我们的孩子不听我们的话，会不会？一个孩子已经够了，对不对？还来2个、3个。现在国内可以生3个。还是要生，对不对？可是我们怎么样带他们？ 耶稣怎么样待他们？耶稣那时，耶稣说：“父啊，天地的主，我感谢你，因为你将这些事情向聪明通达的人就藏起来，向婴孩就显出来。”有两种人：自以为聪明的人拒绝，自以为是需要的人、谦卑的人，像婴孩一样就明白了。这是个态度的问题。耶稣继续祷告说：“父啊，是的，因为你的美意是如此，一切所有的都是父交付我的。”耶稣虽然有人他顺境逆境，他知道一切都在父神的手里面。父神的时间没有到，这些人不会来到他的面前。这是谦卑，这是谦卑。他知道有一位更高的，一切掌握在他的手中。然后来到28节29节，凡劳苦重担，耶稣的呼唤，耶稣在招门徒，学我的样式。这些人是拒绝他的，可耶稣没有放弃，这叫温柔，这叫陪伴。一个温柔的人是一个陪伴的人，一个谦卑的人是愿意交出去的人。耶稣说：“如果你是跟我一样的话，那就是智慧。”那智慧叫你得到安息，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安息。所以什么叫温柔？什么叫温柔？没有害人的心，愿意陪伴。他对我怎么样 OK， 我愿意陪伴。我知道我做的事情是合神心意的，我知道我做的事情是为这个人好的，我愿意陪伴。这个人是有满足的人，这个人是有智慧的人。弟兄姐妹们，我最喜欢问的一个问题，有多少人认为你是有智慧的，请 举下手。不要客气，真的以为有智慧举下手。我太太举手了，所以你知道答案是什么，对不对？可是我们心里不服，对不对？夏老师在那边都叫夏老师，夏老师。我又是在一个聚会里面，有50位，我就点名5位弟兄，不客气了，跟他们很熟。第一位没有智慧，第二位有时候有智慧，第三位想想还是没有智慧，到最后一位他说我有智慧。我太太知道答案已经 N 次了，我就问他，聚完会以后问他，你为什么有智慧？他说我太太叫智慧。哦，太太姓智，名慧，同个字，有这种名字。我会碰到无智慧，口天无智慧。啊，那就问你真的有智慧吗？他夏老师，我有智慧，因为我知道我的生命改变了，我知道我是信主的人，我知道我是重生的人。他是这样答，不是我替他。替他多讲好话，他真的是这样答的。那个弟兄是 CCIC 到那边去的，所以我听到这个讲我是非常高兴。为什么有智慧？弟兄姐妹们，我们到底是谁？雅各书2章1节，这是有智慧的前设。你知道这个东西，你确定我是有智慧的。他是说，我的弟兄们，你们信奉我荣耀的主耶稣基督，便不可按照外貌待人。按照外貌待人不是智慧。我们今天被人坑死了，人家我们的行为，看我们做好不讲话，我们做一做坏话就来了，以为外貌待人，那这个不是智慧。可是我们是信奉荣耀的主耶稣基督，我们是谁？我们不一样，我们是有智慧的。我们不要讲自己没有智慧，我们的生命本质改变了。我现在这里 这段圣经请大家一起来念好不好？啊，一起来念。预备，来。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，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，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，他是爱我，为我舍己。弟兄姐妹们，这个圣经，这段圣经救我 太多次了。不再是我，今天最后一首歌，不再是我，是基督活在我里面。为什么不再是我？是基督活在我里面。你生命的本质已经改变了，你生命的本质不改变，你是活不出来的，你是装出来的，你是硬逼出来的。生命的本质改变，我有，我自自然然活出来，这是很微妙的，很巧妙的。我怎么样看我自己，决定我的行为表现。你看不起你自己，你绝对走不出去。你今天神看得起你，你可以走出去。你是看神怎么看你的话，你可以坦胸挺胸抬头往前走，因为是基督活在你里面，你可以活出来，你可以活出来。你会问一个问题，如何活出来？等一下会告诉你们为什么你可以活出来。你是信神的儿子，如果你相信他的话，你可以为他而活，不难，不难。所以我们常常说我没有智慧，是说好难啊。如果说我有智慧的话，我就没借口了，对不对？我有智慧了，我哪里有借口？因为我没有智慧，我就怪我没有智慧，又是受害者心态，又是受害者心态。这篇道以前我讲过，用讲职场，讲公司上班，我是英文最破的人，到39岁，老板要升我，不升也升，我就不多讲了。一个没有智慧的人，可以升上去，因为我是一个不说谎的人。老板发觉我是个不说谎的人，升我，没有道理。弟兄姐妹们，智慧的巧妙。刚刚是加拉太书2:20，加拉太书5:23-24，弟兄姐妹非常熟悉的，圣灵所结的果子有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实、温柔、节制，9样。请问有没有温柔？有温柔。你有没有圣灵？圣灵是不是帮助你活出来？圣灵的果子，他帮不帮你？这圣灵的果子，他不帮你吗？里面有温柔，弟兄姐妹们，智慧的温柔，你是有智慧的，你是有智慧的。所以圣经里面逻辑抓得很紧，可是我不是靠逻辑在说服大家，而是你的生命已经不一样了，你开始有感动，我是不一样的人，为什么活得像那个样子？雅各书1:5，怎么样有智慧？他说：“你们中间人若有缺少智慧的，应当求来了。那后赐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，就必赐给他。一定。可是你有没有一个态度？这是什么的态度？他认识神是赐福与众人，他认识这位神是不斥责人的神，他有没有畏惧？有敬畏？”可除去那个畏惧，是这样。你这样认识这位神的话，你是个敬畏神的人，因为你是到神的面前，因为你知道神是谁，你知道你是谁，你知道你们之间的关系是什么，你就来到神的面前来跟他求，他必赐，就必得到。我很喜欢讲我的糗事。3年前12月，我这次来，那边的人在嘎嘎叫，因为已经下雨下了60天了。那边下雨下了60天，他说你，那边人说你躲过了。来这里好干燥，对不对？前阵子也下雨，对不对？那边下了60天了。我说我们也躲过了，又湿又下雨，躲过了。他说：“你们中间缺少智慧的，是这么的人。他认识神，他有把握神会赐给他。什么人可以这样子？是敬畏神的人。3年前12月，回到我的刚刚的例子， 我跟我太太在这件事情谈的时候，我的态度很差劲儿，然后她就很生气，她就离家。那起先我认为我是受害者，你不了解我，我是受害者。一小时后就来到神面前跟神忏悔，那个忏悔从受害者里面出来，祷完够了以后知道神饶恕了，再等一小时跟太太打电话。为什么等一小时？他需要那一小时，我需要那一小时，那一小时跟神连接。那我打电话很自然，太太没有回，还是要打，明白我的意思吗？我知道不会回的，要打。后来就微信了，哎，这一讲大家就知道我在哪里了，就微信。第一个过去没回应，那微信里面是说我哪里错了，我哪里需要改，我在神面前已经对付了，我明白了。再第二个回信，还没有回应。第三个回信就回应了，这叫做什么？陪伴。这叫做温柔，这叫智慧的温柔，把它带回来。那我告诉你，靠我自己的肉体做不到，我是回到基督里面，知道我是谁，知道我可以走出来，我靠的神可以走出来。我先要对付我的问题，我有问题。他回来了，太太回来以后就问他了，你是不是打算，本来打算笑着讲，不是责备的讲，我说你打算那天是住在外面，他说是，因为他身份证都带了。国内人就笑了，你该知道吗？我来到美国很习惯嘛，要拿身份证嘛，美国不要身份证，只要 credit card， 只要你的信用卡就好了，不要你的身份证，那边是身份证，他带来身份证。弟兄姐妹们，你有敬畏耶和华的心，你会有出路。你有敬畏耶和华的心，这样的智慧会影响你。你有敬畏耶和华的心，神的话，神的爱会带领你。你信不信？你要自己去经历，你自己去试试看，你自己把自己放在神面前，你会走出来。敬畏耶和华就有智慧，我喜欢要加个就字，在智慧的温柔上显出善行。你什么时候你来到神面前，你有个敬畏的心，你就会行为就不一样。我们会问一个问题，我们在这世界上上班也好，在家里也好，日子久了以后，我们觉得世界上也有一些道理，对不对？在公司里面人家是这样做也有一些道理，对不对？但问题是说，不是事情本身的问题，而是说你如何去做，什么是你看重的。所以这里下面他就讲了说有两种智慧。十五节他说，这样的智慧是哪样的智慧呢？在前面，你心里若怀着苦毒的嫉妒的纷争，这样的智慧不是智慧。那不是从，为什么？它不是从上头来的，乃是属地的。这里有个对比，讲到两种智慧，一个是上头来的，一个是下头来的。那下头来的特性是什么？是属地的，没有属神的特性，是属地的特性，属情欲的，靠着肉身去做的，没有里面的感动，是靠自己的肉身去做的，在情欲里面去做，是满足自己的。那是属魔鬼的，不是说魔鬼在做什么事，而是说这个是跟神是相反的，是属魔鬼的。弟兄姐妹们，圣经里面讲，尤其在新约讲魔鬼很少讲，很少讲出魔鬼这两个字。以弗所书常常提，讲末日的时候也会提，可他最后把魔鬼带出来了。我们今天不是属魔鬼的，我们是属神的，我们是能够活出来的，我们是有出路的。他说 你们在何处有嫉妒纷争，又来了，就在何处有扰乱，他还在规劝，就有各样的坏事。如果我们在嫉妒纷争里面的话，这扰乱纷争就跟你一辈子，坏事跟善事是对立的，坏事是不合神心意的，因为是属鬼魔的。弟兄姐妹们，我们真的是要明白，我们需要智慧。在我信主以前，创世纪第一章完全不能接受，我是理工男，我完全不能接受。信主以后照单全收，全部接受，还去跟别人传。创世纪是不是智慧？在信主以前没有这个智慧，信主以后有这个智慧，而且跟别人传。这就是我们的智慧，我们需要这样的智慧。十七到十八节一开始有个唯独，很有意思，白话一点就是只有，只有这条路，只有这个是智慧。你去看雅各书第三章开始，每一个人都想做老师，每一个人都想教别人，每一个人都想说我是对的，你来听我的。今天在公司上班，你的意见，或在教会里面，你的意见没有被人家采纳的话，我是受害者，他们为什么不听我？可是唯独是唯一的出路，是唯独，这是智慧。什么？哪个是唯独？是从上头来的智慧，是唯独，是靠得住的。只要你转向神，那个智慧就来了，那才是真正的智慧。那是什么智慧？清洁，没有苦毒，和平，使人和睦。使人和睦的人是陪伴的人，使人和睦的人没有纷争，温良柔顺来了，智慧的温柔，温良柔顺是智慧，满有怜悯。我特别讲到温柔的智慧，我现在是服侍95后、80后的年轻人，如果没有温柔的智慧的话，服侍不下去。在过去7年就操练，求神给我一个柔心，给我一个等候的心。神在那边做工，我敬畏神，事情会过来。有个弟兄几乎每个礼拜都送微信说我要死了，我要自杀了。有些人跟我讲，拼命喊的人绝对不会自杀，自杀的人早自杀了。你可以这样去藐视他，他真的难过的时候恨不得自杀。前几天微信来了，他夏老师，我知道他过去 交女朋友很受伤，他说我知道我过去的问题在哪里了。我说你今年想做什么？他不讲话。我说今年好好认识神，你认识神有出路，蛮有怜悯。弟兄姐妹们，这个社会缺乏怜悯，我们看到我们的孩子身上所经历的，这个社会是缺乏怜悯。多结善果，如果如此的话，我们就可以多结善果，没有偏见。前面讲的就是我们，就是我们的智慧，我们已经有这个智慧了，我们的人已经改变了，我们人的本质改变了，我们的生命的本质改变了。不要去否认，而是多多去认识我的生命是怎么样的生命，我这个人是怎么样的一个人，没有偏见，对每个人都一样，去公司也一样，去教会一样，去家里也一样，没有假冒，发自于内心，是新的改变，明白我自己从内心里散发出来的，并且使人和平的，是用和平所栽种的一果。我说你做好事做善事不要惧怕，我们会做不好，下次会更好。用我们信的神是什么样的神？回到大卫跟扫罗，到扫大卫被追杀，从 十八章追杀到二十四章，扫罗突然听见大卫在哪里，马上要追杀，平反、苦读、嫉妒。而到了一个羊圈，那里有洞，那大卫要去那边方便。扫罗要进去方便，大卫也跟跟随的人在旁边，跟随的人跟他讲，这是你的机会，你可以任意待他，你要把他怎么样，你要怎么样平反，你要怎么样去杀他、搞他、打他，这是你的机会。可大卫的智慧是什么？大卫起来就悄悄地割下扫罗的衣襟，悄悄地。人家在干嘛？不是去吓他，不去捅他一刀，而是悄悄地割下扫罗的衣襟。为什么？我是有机会把你杀掉的，我没有，这是个证据，这是智慧。然后他对跟随他的人说，弟兄姐妹们，我们有智慧的温柔，我们可以影响我们周遭的人，影响我们的父母，我们的孩子，影响我们的同事。对跟随他的人说，我的主，我的神，乃是耶和华的受膏者，我的主，对不起，扫罗，我的主乃是耶和华的受膏者，我在耶和华面前万不敢伸手害他，因为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。大卫把他的主权交出来了，饶恕不饶恕交出来了，是你来定夺。第七节，不容他们起来影响这些旁边的人。随后大卫也起来从洞里出去，呼叫扫罗说，我主我王。他怎么样称呼？我主我王，我的老板啊。扫罗看到大卫就俯伏在地，大卫对扫罗说，下面很重要，你为何听信人的谗言？他在跟扫罗讲，你的状况我了解，你是听了别人的谗言做了这些事情。弟兄姐妹们，一个可怜的人，一个可恶的人有可怜的光景，这叫怜悯。我们常常人家看我们很多可恶的地方，可是我们有可怜的原因。可是我们是不是这样子去看别人，看到他的可恶，可没有看到他可怜？大卫是这样的人。大卫说，愿耶和华在我们中间施行审判，审判断定是非是在耶和华的手里面，他心中有神，他是敬畏耶和华的人，他能够放得开，他能够从伤不起变成伤不了。扫罗说，扫罗的反应是什么？我儿大卫，这是你的声音吗？就放声大哭，对大卫说，你比我公义，因为你以善待我。这是属地的智慧，对不起，这是属天的智慧，我却以恶待你，这是属地的智慧。弟兄姐妹们，从大卫的例子，让我们看到一个敬畏耶和华的人，他是有智慧的人。一个敬畏耶和华的人，不但自己得到帮助，而且可以帮助到别人。如果这是我们的教会的话，是何等的喜乐；这是我的公司的话，是何等的喜乐；这是我的家的话，是何等的喜乐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已经有上头来的智慧，因为我们的生命改变了，我们是有出路的，可以不掉入受害心态，可以不待在苦读里面。今天我们是谁？我们有基督的生命，我们只要敬畏耶和华，就有温柔，就有智慧。唯独上头来的智慧能够帮助我们的父母、我们的孩子、我们周围的人，把他们带到神面前来。我服侍了十年，过去全年十年，就是靠着属天的智慧走过来，而且继续走下去。这样的智慧能够帮助大家每一天。我们一起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时间是属于你的，话语从你而来的，弟兄姐妹聚集在一起学习你的话语，你的话语带着能力，
充满了智慧。那我们在敬拜里面，那我们是谁？那我们在敬拜里面，再次将我们带到你面前来，让你来塑造我们，带领我们，引导我们前面的道路。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抱歉，多用了一些。